远东广播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早晨当我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修剪，只有两个字，对不对？叫做修剪。那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知道同工们看到这两个字有什么感觉，你们一看到这两个字有什么感觉？好像那个会痛，对吧？会痛吗？而且总是觉得说，哎呀，可能我又犯了什么错，可能我又犯了什么错，所以呢需要被修剪。这两个字的就是当我们乍看之下 是有点这个感觉。其实这两个字我觉得圣经上已经用的蛮好的。你知道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台湾这个讲的粗俗一点，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那个希望你的父亲不是这样的父亲啊，你的老板不是这样的老板，如果你得罪了什么很厉害的人，那个人就会说什么，看我怎么修理你，对吧？那修理就更再粗俗一点，再粗俗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人一看到这两个字是有点紧张的，会吧？有点不安的，而且觉得说会怕痛，因为修剪会让人觉得痛嘛。不过呢，当我查考了一下圣经以后，修剪这两个字呢，在圣经上呢，至少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没有直接用这两个字的。不过呢，我相信这个经文是从这里来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来的，对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应该是从这一节经文来的，对不对？好，大家都知道第一节在讲什么。前面第一节说，主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这个关系之下呢，就后面有这一句话。不过我以前也没有这么仔细的读这句话，但我今天现在仔细读这句话，才发现说，修剪，修剪是给结果子的还是不结果子的？是给结果子的。所以是给那个跟主连接在一起，而且那个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的时候，那主耶稣说我要修剪。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呢，是什么？基本上就什么呢？就剪去了。那个修剪，乍看之下心里觉得说，哎呀，这个会痛，可是修剪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的。第一，如果你们种过树，特别是种果树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个会结果子的那个树反而需要修剪，而且结得特别好的那一年，特别需要修剪。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经过修剪以后，它来年的时候它那个养分，才能够好好的吸收上来。不然第一年的时候那个整个养分都吸收到果子里面去了，那个树以后反而会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结果子越来越不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上帝的心意。可是修剪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们走过一个地方看那个树刚刚修剪完的时候，都觉得光秃秃的不太好看，对吧？要再长一长，长一长就长得非常好看了。这是很特别的东西，也是用这个比喻 来讲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过这件事情呢，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的学习，我们最主要的成长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经验里面来的，对吧？都从经验里面来，从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得到的回应回馈里面我们学习来的。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势必有很多是要在我们经验当中经过尝试跟错误我们才真正学得会的。你知道这个在写书法的时候，我早几年写的字，其实是比这几年写的字有味道，因为第一年写，我记得写欧阳询的字，第二年写文征明的字，第三年写赵孟頫的字，第四年写王羲之的字，哎呀，那看起来都很有味道。但那些字都是怎么来的，你会知道吗？都是零来的。写书法跟弹钢琴一样，都是要先看着谱，先要看着帖，就是要零，是照着它写，那个字是这样来的。可是这几年就觉得说差不多应该要那个自己来写字，就是不看谱来弹琴，不看帖，要自己下笔，自己一下笔写才知道说什么，写得出来吗？写得出来吗？怎么差这么远？ 怎么差这么远？所以其实是需要学习的。我常常想说，哎呀，我们在成根的时候哈，不管是自己的成根，或者是像我们是有 collective 集体的成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了都很享受，对吧？可是事情真的来的时候呢，怎么样？人生的考验真的来的时候，发现说不太知道怎么用，不太知道怎么回应，那个就是考验来临的时刻，对不对？你所有知道的东西怎么用呢？你只有用出来以后呢，才知道自己怎么样，是吗？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需要修整的，啊，原来是需要调整的、修改的。所以修剪两个字呢，是用起来的时候是很强烈，啊，但事实上修整、调整这件事情，却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每一个人展现那个属灵生命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些比较成熟，啊，有些比较宽阔，有些比较认真，有些比较喜乐、积极、正向，有些是谨慎、小心、忧心的多了一点，可是他很仔细，啊，是每一个不一样。我没有一定要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可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吗？啊，我们总是在向那里去靠近，所以在那里去靠近的时候呢，生命就有很多调整的空间。而且哈，当我们讲修剪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觉得别人来修剪我们，可事实上呢，真正关键的不是别人来修剪，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调整，啊，我们常常说是被主修剪，对吧？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再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是真实的故事。最近有一所神学院呢，这个早年的毕业生，啊，现在他已经要退休了，啊，他现在也在很知名的教会里面牧会，啊，牧会。他们夫妇两个人都是在同一所神学院毕业的。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很开心，讲了很多当年他们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念书的经验。他说他们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神学院院长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在北美哈，非常有名的牧者，年纪也大了，很成熟。他非常的严格，教学也非常严格，特别带学生特别的严格。他说有一次呢，他们所有的师生同工在一起呢找崇拜的时候，当年的时候没有 PowerPoint， 当年你们还记得吗？是用透明片写在上面的，放在投影机上面啊。我也做过这个事情，所以就有一个同学那天负责领唱领聚会，然后就写了那投影片的有歌词啊什么在上面，然后那个唱完第一首是上第二首，甚至投影片放了才唱了两句，突然这个院长大声的说停，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院长就是说，我们这是在敬拜主，你怎么可以这一张投影片上面写错字就把它圈掉，在旁边再写一个字，这么马虎，换掉。聚会结束以后，所有的同学们都很担心的那个同学啊，怕他受不了，去问他说你还好吗？他说，哦，吓了我一跳，还可以还可以。然后这个院长呢，因为常常这样很严厉的对学生哈，所以那个师母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一定会请那个学生出去吃牛排。所以后来那个学生问他说，哎，师母请你吃牛排怎么样？他说很好，师母就这样的劝我很多。那同学说，那你没事了吧？他说我没事，我没事，我很好。这是一个同学。第二个同学呢，听说是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就要讲道嘛，每个人讲一篇道。就这位同学上去讲道，讲得哩哩啦啦的。所以讲完道后，这院长又很生气的说，你讲道怎么可以讲成这样？这样就太不灵光了。就是学生就当场就说，你怎么可以当众这样对我说话？两个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反应。因为那是什么？应该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嘛，哈，三四十年过了，一起毕业的同学，他就说：“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两个同学，他说：“那个不能够接受院长当众这个好像说他的那个，他出去牧会以后，哈，每一个教会都牧不久就会离开。”换了好几个教会，最后就没有继续服侍下去。那一个被院长当众叫停的那个，他也出去服侍，慢慢服侍。你知道最后他去了哪一个教会呢？他去了院长牧会的那个教会。而且最后这位院长退休的时候，那么大一个教会是交给他的，是他去接的。这两个故事讲下来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哈，其实受教的心还 蛮重要的。哎，做牧师可能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哦，但是那个工作也是 最荣耀的一份一个工作。但是当我们不能够受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这个俗话叫坎儿，有一些坎儿，就是有一些关，有一些你过不去的东西，你没过去的东西哈。如果你不肯受教的话，那你就一再重修，你就是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就是过不去，直到你那个补考哈过了，你才过。没有过的话，你每碰到那个事，你就过不去。这是修剪的意思。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觉得主耶稣修剪人是比保罗要温和多了。我觉得被耶稣修剪的最多的人应该是彼得吧。我也很羡慕彼得，如果你读彼得前后书，你就知道彼得写了彼得后书，后来他就一直很在意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知道他自己可能快要离开了，他就很在意他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怕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的不够啊。因为对彼得而言，他所认识的耶稣和我们所认识的耶稣真的不太一样，他是亲身的，不知道有多少次被耶稣基督调整过他的生命，而我们其他的人呢，都是听说耶稣基督是什么。彼得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加利利海边，对不对？耶稣见了他就呼召他说来跟随我，哎，他们就抛下了这些来跟随主了。我相信主耶稣你看到他的人，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见到他的面孔，看到尤其他对着你说话的时候，我想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感动力，使得人像彼得这样的人看到就愿意就抛下了去跟随主。可是如果你读圣经会发现哈，才没多久下面一件是跟彼得相关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是耶稣去到彼得的岳母家里，是于牧师到你家里去探访，哎，而且不只是探访你，还探访你的爸爸妈妈，特别是他们生病了。所以我想彼得跟随耶稣哈，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当然听到耶稣讲道，对吧？那个登山宝训是多么宝贵的教训，可是听讲道的感动我跟你说远不如哈耶稣亲自到你家里来。而且就他的岳母，耶稣就伸手治他的病，而且圣经上讲哈，当他的岳母病好了以后，耶稣就什么伸手去拉他的岳母让他起来。这个时候啊，彼得从那在旁边看而已，对不对？可是那个看已经距离他当初说要跟随耶稣基督，他心里有没有不同啊？他的生命有没有不同？有，可是他没有被什么调整而已，只是什么在旁边看，心里就受到更大的感动。我们再望下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挑一个，对不对？耶稣后来怎么在台面上行走，对不对？晚上的时候，他们晚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啊，那个有风浪，耶稣竟然斥责风浪，风浪就停了。然后耶稣在海面上，彼得说我也要，耶稣说那你来，彼得就真的就踏出他的船上去行走在海面上，然后一走，哇，真的可以耶。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进入经验了，对吧？就不是在旁边看了，对不对？耶稣原来的医治是在旁边看，现在是什么？耶稣神迹他自己亲身经历到了，不太一样。可是那个彼得可能跟我一样哈，你知道我的家族哈，我们家谱上说我们是蒙古人啊，是回族人，蒙古人，蒙古人是骑马的民族，对不对？我一到了水上哈，在海上这样一波动哈，我就很害怕啊，我就很害怕。所以你们去过 Club Med 啊，去过地中海俱乐部吗？很多海上的运动，我太太、啊、享受得不得了，我就很紧张。奇怪，那个地会底下会动，你知道吗？我们骑马的时候地是稳稳的，对不对？彼得一看就掉下去。然后这一次耶稣什么伸手拉谁啊？拉彼得了。彼得的手上有没有感觉？然后耶稣拉他上来，他们感到力量。当他水中那个害怕当中真的从水里出来的时候，那个经验是不是一个全新的经验？然后耶稣才跟他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这故事我们听过很多，在讲台上讲这故事太容易了，听完了什么出去随即就忘了，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可是彼得会不会忘记这个经历？我想他一辈子难忘。而且这种经历会忘，可是一到关键时刻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一到那个害怕的观念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为什么？它深深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是被调整过的。第三个经历就是这个彼得信誓旦旦逾越节的晚餐，信誓旦旦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离弃你，我也绝不离弃你。彼得是真心的吧，对吧？一定是真心的，我们都做过这种事情。只有耶稣知道，知道人性的软弱，说今日鸡叫三次以前你会三次否认我，就真的发生了。但是圣经上的记载非常动人，说彼得远远在大祭司的院子，他已经退到外面去了，对不对？好，然后在那，但是远远的看到鸡突然叫了。这时候耶稣什么？转过头来看他，对吧？你知道，如果我们拍电影的话，哈，这一幕哈，那两个演员要非常非常的精彩，一定拍两个特写镜头，对不对？一个拍耶稣哈，转过头来。然后回过头来就一定要拍一个彼得看到耶稣的特写镜头，那演员很难演那个耶稣的那种眼光，那种神情，正在受审当中呢，回过头来看耶稣。可是彼得看到这个眼光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于是彼得就出去什么痛哭，因为耶稣那个眼光里面这样，那里应该是没有责备的，那里是充满怜悯的，好像在回到了当初彼得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所看到那个神情。但是彼得所受到的感动是出去，于是他就出去痛哭。你知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喜欢去对比另外一个人叫犹大，我们不去讲犹大的心理心情为什么去出卖耶稣，但是当犹大也是远远的跟随耶稣，就最后发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大就什么就后悔了，因为他原先没想到是这样。那犹大后悔了，于是犹大就去见谁呢？去见大祭司吧，对吧？该亚法，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从那里拿了30两银子，他去见大祭司了，他把那30两要还给大祭司，他自己后悔了。但是这个大祭司对他说什么？说我与你何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罪归于你自己吧。这个叫做宗教领袖。然后犹大就出去什么？犹大看到了该亚法的眼神，看到没有？听到了没有？于是犹大就出去什么？吊死了。同样是有后悔的心，有没有差别啊？差别很大，生与死的差别。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在提利比亚海边，对不对？先是他们去捕鱼，然后耶稣叫他们捕鱼，然后那个彼得又跳下水里面，然后游到岸上去，耶稣在岸上等他们，然后耶稣亲手为他们做早餐，做完早餐以后，耶稣才把彼得找到旁边来，耶稣特别爱他，才问他三次的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彼得的生命有没有调整啊？是不是被修剪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到了使徒行传好像变了一个人。真正重要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我们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那所以我说修剪这两个字，我们看起来有点紧张，有一点点怕痛，可是保罗到了这里倒是特别的温柔，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要修剪？因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的性格，我们华人的文化，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在那里深深的影响我们。可是当我们要活出基督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调整的过程。所以保罗在这里反而是说叫我们什么？说那个不要就是一个修剪的过程嘛，对不对？反而要我们叫什么？要更新，要变化，而且要查验。因为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总是有上帝那个美好的，那个善良的，那个 good， 那个好的，纯全的，没有杂质的，是神跟使我们心里面都会至终会得到那个生命的喜乐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在那个地方。那我想真正的修剪他的意思是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大家。更新我心意，相你，更新我
想。